好的，我们给大家继续开始介绍《使徒行传》的第十二讲。这一讲呢，起一个小题目，叫“上诉该撒”。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使徒行传》这个回顾应该说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啊。《使徒行传》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到当时的这个欧洲和地级的。那么它同时呢，也见证了早期教会的产生发展过程，所以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侍奉以及教会里面的一些事务处理上有很重要的指导原则。那么这一部书呢，它的简介里面我给大家介绍过，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记载了使徒的宣教历程和教会成长历史，它并不是所有使徒的传教历史，它主要是彼得与保罗的宣教历史，那么其他人的宣教历史里面并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么使徒行传呢，也是圣灵的行传，我们知道一切的使徒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带领，那么这些圣灵的带领下呢，就赐给这些使徒们能力，让他们可以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见证基督的福音。那么圣灵降下以后呢，首先是彼得两次讲道，有超过一万人信主，于是呢，教会就蓬勃的发展。你像一万人的教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于是你就会发现，在使徒时期的教会里面出现一个职分上的分工。那么当时的分工非常明确，凡是使徒呢，主要集中在祷告与教导、宣教方面。那么教会事务呢，选举了一些执事来具体处理教会的事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实现以后呢，就真正形成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以建造作为根基的一个教会，也就是说如果真理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要去耶路撒冷教会去澄清、去宣布、去认可。那么紧挨着这些使徒们呢，直到就受到了这个犹太人的逼迫，逼迫呢就使得他们从耶路撒冷往外走，要往外出去，要把福音带出去。那么福音带出去必须突破四个重要的这个原则，也就是四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必须有圣灵的带领，我说圣灵的带领就是逼迫他们往外走。第二个呢，必须有这个宣教的同工。我们看到当时保罗信主了，那时候叫扫罗，那么圣经上重点记载了扫罗信主了。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条件是他们的门徒，也就是12个门徒必须要认可这件事情。那么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必须认可。那么这四条件满足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向外边走了。那么使徒向外走，向外走就形成了一个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么往南下的教会形成过程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往北去的这些使徒呢，就形成了安提阿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一个以宣教使命为它的这个核心的教会。它当然它有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教导，但它的主要使命是向外宣教。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了这个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出去的一连三次的宣教旅程。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主要的宣教目的地是在土耳其的南部。那么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呢，是在土耳其与希腊半岛。那么第三次宣教旅程呢，基本上和第二次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呢，他没有回到安提阿，而是直接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三次宣教旅程以后呢，保罗在整个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包括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半岛，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那么保罗的福音呢，非常简单，因信称义。人不是因律法成义，那么他的这个教导呢，就引起了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的强烈反对。所以呢，当他第三次旅行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十一课讲的保罗被捕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里面的基督徒说保罗呢教导外邦人要离弃摩西，要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带外邦人进入圣殿，那么这三条罪的任何一条都是死罪，因为这个就把保罗给逮捕了，拘留起来。那么这个拘留起来就是我们十一堂讲的保罗在犹太人的面前，在犹太公会以及在当时的罗马千夫长面前做了他的美好见证。 那么这个米勒号见证做完，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没有犯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了呢？其实不可以。那我们今天看第十二讲里面讲上诉该杀，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一段经文，为什么保罗一定要上诉该杀？该杀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就他要上诉当时的最高的这个法律机构，就是罗马皇帝。好，我们现在做一段回顾完，我们看看具体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从第25章开始看，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萨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他说，保罗押在该萨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这里面提到一个人叫菲斯都。菲斯都呢是在60年的时候，也就是一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呢，他接替了上一任这个巡抚菲利斯，任新的巡抚。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菲利斯做巡抚的时候呢，在这个巡抚就该萨利亚被接近了2年，那么现在新一任的巡抚到任了，这一任巡抚就是菲斯都。这个年代可以准确的查到，大概是公元60年左右。你知道这个人刚一到任以后，过了3天他就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要这么着急的去耶路撒冷呢？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政治背景。作为罗马政府派驻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行政官员，他的所有工作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犹太人的问题，他不是经济问题，不是其他的政治问题，而是宗教问题。所以巡抚一到位以后呢，首先必须去耶路撒冷，去见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领袖，他的公会，来了解耶路撒冷里面的种族问题和这个信仰问题。只要这一代的领导人能够把信仰问题搞得平静了，那么耶路撒冷整个巴勒斯坦就安静了。所以你就知道巡抚为什么都要去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护犹太人的这个安定，不要让他们骚乱。所以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种族问题，而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这个问题呢，必须在耶路撒冷解决。那我们看到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有两个解决办法。那么犹太人主张宗教问题应该在耶路撒冷解决，那么罗马政府认为呢，我们是政治机构，有任何问题都必须到这个罗马的官府去解决，那么罗马的官府不在耶路撒冷，在该萨利亚。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争议，保罗被囚在该萨利亚，而耶路撒冷的这个宗教领袖呢，拿他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把他从该萨利亚调回耶路撒冷，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就有办法去暗杀他，甚至可以处理他。如果在该萨利亚呢，他们就够不着了。所以就这一章里面就能看到说双方都很着急，菲斯都作为新任巡抚非常急的，3天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解情况，而耶路撒冷的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也急于控告保罗。你想2年时间在监狱里面，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仍然对这个人的事情非常清楚，所以他急着要控告保罗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背景资料。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再往下看，说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到18天，就下到该萨利亚去，看到第2天就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那么现在你看菲斯都上任以后的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开始提审保罗的案件，那么控告人是谁？仍然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长和犹太人。但是呢，因为罗马政府是一个法律非常健全的一个政治制度，所以他这个保罗是个罗马人，所以必须要这个经过法庭的审判。那么现在开始呢，这个菲斯都让保罗来讲清楚他的问题在哪里。这就是第8节，说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圣殿或者该萨，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哪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该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我明明知道，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要上告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就说你既上告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那么这一段简单的对话就告诉我们，基本上告诉我们保罗上告该撒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犹太领袖们想和这个罗马政府的官员达成一个协议，把扫罗交给犹太人，让犹太人去处理，这样的话保罗就死定了。那么保罗上告该撒真的是为了怕死吗？还是有别的其他原因呢？还是有上帝的作为在里面呢？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继续看完以后才能回答今天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宗教历史当中，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从来都不是基督信仰的真正阻力，而且当政治逼迫越是严重的时候，基督信仰越是稳固，越是扎实。而只有当政治力量温和的时候，基督教才产生大量的内部矛盾，进行内斗分裂，才是教会致命的弱点。所以你能看到，当罗马政府对这个基督教信仰产生这个逼迫的时候呢，信仰反倒更为稳固。这个地方也是，政治力量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阻力。那么说过了一段日子，那么菲斯都是巡抚，说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该萨利亚问菲斯都安。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亚基帕是谁。在犹太这个地方，巴勒斯坦内，罗马一共有三层级别的官员。第一层级别的官员就是罗马政府封的王，叫巴勒斯坦地区的王。那么王以下就是巡抚，巡抚以下就是千夫长。那么一般这个王和巡抚呢，他的办公室是在该撒利亚，那么千夫长呢，就是巡抚派到耶路撒冷地区具体执行事务的人，也就是带兵的，大概就是100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规模，就可以稳定耶路撒冷。那么现在看来，千夫长把保罗带到巡抚这个地方来，现在呢，巡抚的上司就是亚基帕王，巴勒斯坦地区的也这个罗马军的王来了。所以亚基帕怎么办呢？他是一个非常精通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化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下亚基帕是谁啊？我们大概知道这段历史，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亚基帕他的原名，这个希腊文的名字是由接难而生，这个人的名字也挺怪的，他的希腊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接难而生。他是罗马皇帝封他驻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地的君王之王，他是一个犹太专家。那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驻犹太地的王是谁呢？希律王，是不是？那时候的王就是希律王。所以这个亚基帕是谁呢？就是希律王的曾孙，也就是亚基帕的二世，他是希律家族的。那我们这样看的话，亚基帕为什么对犹太历史这么清楚呢？因为希律王不是罗马人，他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谁呢？就是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以东就是那个以扫的后代，叫以东。所以他实际上是有亚伯拉罕血统的，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法律非常精通。这个希律呢非常有钱，所以他在这个一世纪前后的时候呢，花钱从罗马政府那买到了治理巴勒斯坦地区的王权。他这个王位是买来的，一直到今天是他的曾孙，也就是亚基帕作为这个巴勒斯坦的王。那么北基尼是谁呢？北尼基是谁？北尼基呢是亚基帕王的妹妹。这个是历史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一对夫妇呢实际上是姐妹两个。这个在历史当中如果你看圣经以外的资料，还有一段故事在里面，她是亲姐妹，所以发生这个不伦不类的这种关系，也在历史当中是有一笔的。她和前任的巡抚菲利斯子的那个妻子土希拉是亲姐妹两个，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历史当中这个犹太地区的罗马军官的这个关系比较复杂， 这个我们从尤其从后来的英国历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皇室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好，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大概关系，雅基帕是王，百尼基是他的妹妹，但是是他的太太，这个地方是他的太太。好，他来了，那么王来了，底下的巡抚呢就要向王来介绍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地区的治安状况如何。那么这个地区现在治安状况当中有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保罗的问题。保罗该怎么办？说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就将保罗的事告诉了王。他跟这个王汇报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狱里的，菲利斯就是上一任巡抚，留在监里面的，留了他两年。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讲他的事禀报了王，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变漏，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还活着，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呢问他，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在那里为这些事听诉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带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这就是巡抚对王的一段汇报。这段汇报其实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巡抚很有智慧，对吧？他说这件事很大，我抓紧去办理，从来没耽误过，但是我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如果说要把这个人送到耶路撒冷呢，这人就死定了，那不符合罗马规定，所以呢我就把他留下来，我现在看王您看怎么办吧。大概这个汇报就是这样。基本说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遗留案件，不是我手上的新案件，是一个遗留案件。没有什么可以对质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以分诉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事实依据，所以呢没法给他定罪。大概这个过程就是这样，这是对王的奏章。那么雅基盼王听到菲斯都这么说呢，就说了，我自己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就可以。你会发现这个雅基盼王他是个犹太专家，所以当他听到这件事，我想他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事，所以他说好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听听吧。所以菲斯都说，那正好啊，你王来了我就把这事交给你，明天就来吧。第二天雅基帕和他的太太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就进了公堂。这个公堂就是罗马政府的这个是法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将保罗带进来。那看来菲斯都王说话了，他说，雅基帕王和我在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渴求呼叫说不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证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雅基帕王面前，为要查问子后所有所承奏。这一段其实公厅开始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菲斯都是当时的巡抚啊，他做了一段简单陈述。这个陈述里面讲的问题非常清楚，就这个人是犹太人告他的，那么我没有发现有什么过犯，现在王你们在这儿，尊贵的人也在这儿，那么要把他上报给皇帝的话，我们一起需要一个奏章，那么我们今天就为这个事情来审议一下。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雅基帕王呢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我们注意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个人信仰见证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在犹太百姓面前，保罗做了一次他的信仰见证。第二次信仰见证就是这个地方，保罗在雅基帕王面前做他的个人信仰见证。 不是个人辩护啊，是他的信仰见证。我们现在再一次重复的看一下他的信仰见证。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天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这是保罗信主见证的第一个内容，他在讲我的出生是犹太人，我所受的教育是法利赛人。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是很有身份的，在他的历史当中非常有身份的人。那么你读完第一段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保罗的实际上他是见证里面的总是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定要讲清他的身份，他说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那我们要想起犹太人告他什么呢？告他违背摩西律法，告他不遵守摩西的规条，告他污秽圣殿。那么保罗说，好，我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你们在座的犹太人没有一个像我接纳过这么多犹太教育的人，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是这个很好的这个老师教出来的，所以你们都不如我。这是他的第一个见证的第一部分。他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欠缺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他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神叫人复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呢？这是他见证的第二部分。保罗说我做的事情不是违反犹太律法，正好呢是犹太先知和我们祖宗所盼望的那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他见证的第二部分。所以他说应许这个指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不是很早就说过吗，这个弥赛亚要来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复国的吧，说有死里复活的事。那么还有一个说我没有离弃摩西的律法，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说我所做的就是我们祖宗所做的事，所以你们也在做，我也在做，我们都在遵守摩西律法，没有离弃摩西律法。这是他的第二个部分。好，现在看他的第三个部分。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保罗在这儿讲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从前我是攻击耶稣基督信耶稣名的人，那么现在呢，这些犹太人在攻击我，他们现在做的和我当时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儿。这是保罗也讲的，就是我从前做的和他们现在做的是一样的事儿。那保罗一说上我从前做的，我现在知道我错了，而他们现在做的呢，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错的。这是保罗见证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看下一个部分。说那时我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我大马色去，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提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就是保罗信主的时候那个去大马色那个路上的这个见大光的见证。这个地方的见证和上一次的见证呢，略有一点点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他告诉我们上帝给他讲话的时候用的是希伯来话，以前没这么说过，对吧？这地方讲希伯来话，那很亲切，自己的语言。 第二个呢，他是用了一个比喻，用脚提刺是难的，以前呢没用过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意思。其他的内容和前面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次大光当中，他认识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他们祖宗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所以这个光照使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而不是光认识了犹太律法。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说说这个用脚提刺是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如果做过农民的话，你会发现农民要用的这个农耕的动物，它不是一开始就很听你的话的，对吧？都要这些训练，不训练它是不会给你耕地的。比如说牛，你要让牛给你耕地，要听你的话，该走得慢，该走得快，该拐弯了什么的，为什么它那么听话呢？需要训练。那么在训练这个动物，农动物给你做农耕的时候，动物那么听话吗？不是。那怎么办呢？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你在训练这个牛的时候呢，牛会踢你，对吧？那怎么让牛不踢你呢？就在牛的这个腿后面呢拉一个犁，在那个犁上面有一个小木板，那个木板上呢钉上一些小钉子，当这个牛不听你的话，牛就会往后踢，一踢的时候呢就会扎到这个钉子，那么它就很快就学会说不能踢，再踢更厉害。这个就是用脚提刺是难的。那么这个方法干嘛呢？就是来驯服这些动物，来作为农耕使用，来听这个农民的指挥。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寓意在什么呢？保罗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犹太人，拉比的接班人，他在神的面前驯服下来，就是因为他在迫害基督徒，神让他驯服下来。这个大光让他从认识到他做的事情是违背祖宗的信仰，违背犹太的历史。所以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有意思。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我被主的光照而顺服下来。如果没有主的光照，我仍然认为逼迫基督徒是侍奉我们的祖宗。那么现在呢，我认为不是。你们犹太人也要看一看，你们逼迫我不是在侍奉你们的祖宗，而是违背上帝的诫命。那么这时候呢，主说，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才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在黑暗中归向光明，在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王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这个部分在讲上帝如何差遣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去。那这地方有几个字非常重要。上帝差遣他的时候说，凡是你所看见的事，你将来要告诉所有你要传福音的人，凡是我指示你的事，你将来都要告诉那些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作为外邦使徒，他有那么多的美好的见证和教导，因为他领受了上帝所赐给他的意象和赐给他的话语，他有这个权柄，这是神所差派的。然后他说，这个话你见证出来能做什么？让外邦人的眼睛得以看见，归向光明，让这些在撒旦权柄之下的人归向神，因信王而赦罪，得到基业。这个基业指的是什么？这个基业就指的是儿女的身份，使外邦人在基督里被称为儿女，得基业。这个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所以保罗这个见证说什么？我出去宣教不是我想去，是神派我去，而且我不得不去，我被主所差派来见证主的恩典。这就是保罗这个见证里边的内容。然后他把这个讲完以后，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和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先知和摩西所讲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他的见证的这个部分里面讲说，我本身做的事情呢，没有违背摩西律法，相反呢，正是遵守了先知和摩西对未来的预言。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光明之道，不是一个暗淡无光的，不是犯罪，而是传道。所以保罗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违背神的意向，相反，神帮助我，使我在如此大的逼迫当中仍然还活着，而且我所见证的就是神的光明之道。这是保罗信仰见证的这个部分。好，那么保罗讲完了他的信仰见证，这个见证其实讲的内容非常清楚简单，是不是都喜欢呢？你会看到下面的反应，因为底下的人都是王和巡抚，还有百夫长，还有一些尊贵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百姓，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人就是菲斯都。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吗？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并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信的。哎，其实这一段话你会看完，这个菲斯都其实讲了一句双关性的话语，他说保罗癫狂了，其实一个是给保罗一个面子，让保罗可以收场，同时也给他的上司亚基帕王一个面子，说亚基帕王，你看看这个人讲话太过，你别再介意。其实这是官场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做法。所以菲斯都提出的质问，其实既对保罗是有好处的，他不是在煽动事情，他是想平息事情。那我们看看这个亚基帕王的反应。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为什么说亚基帕是一个犹太专家呢？你会发现他这用了一个词叫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在当时呢并不是特别通用，只是在安提阿教会那个地区非常通用，慢慢传播到别的地方去。但你会发现亚基帕王作为犹太这个罗马驻犹太地区的王，他知道这个词，他说你稍微劝一下就让我做基督徒吗？说明这个人对犹太历史非常精通，也非常了解保罗宣教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使用了这个专业的词汇。但是保罗正好呢把这一次申诉作为他传福音的一次机会，所以他给亚基帕王说，他说王啊，我求的不是你一个人，所有听见我话的人，我希望他们都一起来归向基督，做基督徒。这是多好的福音见证，对吧？这个见证非常美好。但他同时说，我希望你们信耶稣基督，不要像我一样有这么多的逼迫，我希望你们的平平安安的可以信耶稣就是基督。好，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和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那么这是一次庭审，这次庭审的结论清楚，这个人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个人如果没有上告该撒的话就可以释放了，没事了。那作为当地的王呢，就想把这事了了，觉得释放了就没事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把保罗释放了，保罗就可能被犹太人杀了，如果把他上诉该撒的话，那么他在罗马官兵的手中，犹太人就不可以杀他，就没有机会去杀他。所以上诉就实际上是把他押送去罗马，让他远离耶路撒冷。 如果释放的话，他就一定会抓回耶路撒冷被杀掉。好，这就是他们这次的结论，结论非常简单，要上带他去耶路撒冷，不去耶路撒冷，去罗马。好，现在我们要思考几个基本的事实，来阐述明白为什么保罗一定要上诉罗马，而不把这个事情在该撒利亚解决了呢？我们先看几个基本事实。保罗的宣教，他的工厂呢是在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半岛，他所教导的东西呢是耶稣就是基督，外邦人因信称义。那么后来因为他的这个宣教呢，他就被囚，被囚的原因呢，告他的人是犹太的领袖、祭司长和长老们，告他的罪名呢，离弃摩西，不守规条，污秽圣殿。那么这个原因导致了保罗必须要上诉，上诉审判他的呢，经过了千夫长，经过了巡抚，刚才我们看到经过了纷纷的这个希律这个王菲斯都王。那么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该死和该绑的罪，应该释放，这是当时的这个事实。那么在这个事实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看如何看看保罗上诉罗马的这个心意在哪。那么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在整个上诉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读这一段圣经里面需要重点提到的几个人物。如果说他只是一个刑事审判，那么这只是一个刑事案件而已，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刑事审判过程当中呢，保罗接触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这几个重要的人物呢，正是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给罗马政府。当时的人如何把福音传给罗马政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对吗？因为犹太人他不能做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员，因为他不是罗马，而罗马的官员呢，只是处理罗这个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种族问题，他也不会跟他们直接接触，有太多的宗教上的问题。那么如何把福音传给罗马的官方呢？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次被捕以后接触到的这四个人，第一个人罗马人，就是那个罗马的兵千夫长。当保罗在罗马被捕的时候呢，犹太人要杀他，于是保罗做了一个，在犹太人面前做了一个信仰见证。那么信仰见证做完以后，犹太人要打他，要杀他，救他的就是这个千夫长。那么后来呢，犹太公会把保罗抓起来，在犹太公会审判的时候呢，救他保罗脱离犹太公会的还是这位千夫长。所以第一个听到保罗向罗马人宣教的罗马人是谁呢？就是这个罗马兵千夫长。好，那么第二个被保罗所传福音的罗马人，就是这个巡抚腓力士巡抚。这个巡抚呢，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带到该撒利亚，把他囚在该撒利亚囚了两年。那么在这两年当中，他允许保罗为自己辩护。圣经说保罗给他们讲公义、讲节制、讲审判。那么他的结论是保罗并没有违背犹太的规条和罗马的律法，所以无罪。所以呢，他把保罗留在狱中，这个留在狱中其实对保罗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让他免受犹太人的这个屠杀，同时呢可以把福音传给罗马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二个重要的罗马人。我们在这之前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传福音的人都是犹太人或者其他地方，这很少有罗马官兵，就是从保罗被捕以后接触到的罗马官方人士，这是第二个。好，保罗接触到的第三个罗马人就是第二任巡抚菲斯都，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这个人呢，也允许保罗去辩护，也允许保罗来讲基督，甚至讲复活的事，他也没有查出保罗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呢，他支持保罗上报给当时分封的王。所以这个巡抚实际上也对保罗起到了保护的作用。那么第四个就是分封的王亚基帕。 那么亚基帕王是保罗整个被捕以后宣教的第四个罗马人。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君王是一个犹太专家，他允许保罗为自己辩护，就是我们刚才读到保罗的第二次信仰见证。他听完以后用了一个专业词汇，你想让我做基督徒吗？他听明白保罗讲什么，他也没有查明白保罗到底有没有该死的罪，他说没有，保罗没有犯罪，所以他的最后的结果是上报该撒，把他带到罗马去。
好，
那么现在我们大概基本上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要上告罗马，上告该撒，不是因为他怕死，也不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上帝要让他透过这样一个过程把福音传给罗马的高层。你会发现这几个罗马人，千夫长是耶路撒冷地区最高的罗马统治者，巡抚是撒玛利亚地区最高的罗马统治者，那么王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罗马统治者。有谁可以把福音直接传给这些最高的罗马统治者呢？保罗的这个举动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神在整个这个保罗被囚过程当中的心意，就是让福音传到罗马的最高领导层，而不是普通的百姓。普通的百姓，保罗的三次宣教已经效果非常好了，对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从人的角度看好像保罗被捕了是一个坏事，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呢，这正好是一次伟大的宣教旅程。所以我们经常说保罗有三次宣教，实际上保罗被捕的时候呢，可以认为是保罗的第四次宣教，但这次宣教和以前不一样。这次宣教呢，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好像是受审判做辩护，但实际上呢，是在见证基督的福音。看起来好像是被囚在监狱当中，但实际上呢，保罗可以自由地向罗马最高层官员来传福音。是不是能看到这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让我们看到，第一个被政府资助的宣教士是谁？就是保罗，是不是？保罗的这一次旅行，吃的、喝的、用的全部由罗马政府提供，他不用再像以前宣教的时候去支帐篷、去做生意，他啥都不用做，他作为囚犯受到罗马政府的保护，提供住、吃、穿、用，一切都提供，他可以干什么？他可以自由地向罗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宣传基督的福音，见证基督的福音。可这一次呢，在历史当中不把它称为保罗的宣教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似受审判，实际上呢是在见证基督；看似被囚狱中，实际上呢保罗在自由地宣教。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要上报该撒的主要原因，因为上帝有他的心思意念在里面。如果我们看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不会提太多的问题，不会对保罗的这个人生产生质疑，说他是贪生怕死，不愿意出去怎么样。其实不是。所以后来你会发现罗马政府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和保罗的这一次接触有很大的关系，不能说全部，但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一段历史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一起来提问。我们课程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会放到华夏布道堂的网站上去，晚一点时候就可以。